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香港的反送中示威抗议持续在扩大，演变成激烈的警民流血冲突。北京当局呢，在星期一正式的表态，力挺港府，谴责暴力，并且警告一国两制的底线不可触碰。有香港泛民派的议员说，香港现在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政府对和平示威置之不理，酿成严重的警民暴力，而警方强力清场只会激发更多的强硬反抗。香港局势为何演变至此，而最终将如何收场？北京是否误判了香港问题？他所谓不可触碰的底线又在哪里？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一系列有关香港的议题来进行分析。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香港开放杂志网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您好，欢迎您。
对，您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吕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金钟先生啊，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还有我们的驻港记者的连线报道里面都谈到了，星期一中共国务院港澳办的这场记者会，有很多人在会前呢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可能有重大宣布，因为这是九七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港澳办举办的第一次公开的记者新闻发布会啊。那么但是很多人也觉得说，这个港澳办在新闻会上说的几点，包括坚决支持港府和林郑月娥依法行政，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还有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他们觉得语调相对来讲温和一些。您又是怎么看北京的首次就香港局势的公开回应，能不能够化解香港危机呢？
这是港澳办的记者会给人的印象，的确是比外交部他们那种所谓战狼式的那种强硬姿态呀、要相对的温和一些。我想他们是刻意的让这次记者会啊扮演这么一个角色啊，就希望把这个北京跟香港的这个对立情绪啊能够缓和一点，是吧？是有显示了这样一种策略。那么但是这个记者会是不是可以解决香港现在啊还正在火头上的这种反对浪潮呢？我想那当然不是这个记者会可以解决的，但是他放出了一个信息，我感觉到就是北京当局啊，他现在实际上对香港这个局势啊还是没办法控制啊，使我们想到2014年的占中运动也是。其实占中运动当时我都在香港现场嘛，那个时候看得很清楚啊，公开宣传他们准备了一年，准备了只搞五天一个礼拜，结果呢他们这个当局啊就误判了形势啊，用暴力镇压，所以反而把这个运动啊挑起来，最后搞了70天呢，70多天嘛才结束。所以这个北京现在对这次反送中这个运动呢，他们我觉得整个来讲他们还是束手无策。因此呢，他现在这次记者会他强调的一个事情就是让特区政府来解决啊，他使这个北京的角色啊退居幕后啊，这是很明显的。
是，那么吕秉权先生，您同意吗？您认为这个港澳办的说法是不是真的是有意要把问题交由港府自己来解决？那么能够化解这个港民与北京或者与港府之间的这种对立情绪吗？
对。首先这个记者会呢，它开的级别呢相对是比较低的，因为一般在大陆 这个部委开记者会，是由副部级的人出来。然后呢，这次记者会有两个发言人，而且呢还是新加的发言人，都不在原本的那个2019年已经通报那个部委这个发言人名单上，而新加这两个人开首次的记者会，可以预见呢，本身是不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宣布，所以呢，果真他们开记者会只是从申一些北京的固有的一些立场，然后呢，在里面我也非常同意金钟老师所讲的，他要刻意呢把自己跟这个香港民众啊不要站在一个对立面，也呢希望这个事情在香港内部去化解。从他讲这个解放军的口吻，还有呢就是没有太多的这种插手啊的那种的动态来讲呢，他相当呢是把自己的身影呢推到后一点，然后呢整个事情呢，由于现在大陆在准备开这个北戴河会议，然后呢一般预料就是这些中共现任跟退任的这些领导人，非常有可能会商讨这个香港问题，还有中美的问题，然后这两个问题呢也是相当重大，也是有关联的，然后我估计这个香港方面还有这个港澳一些部委呢也是等待这个领导人最新一些指示，所以呢在这个时间出来开记者会呢，我觉得无非呢都是要抢夺这个话语权，因为呢在整个反送中的事件上，在香港跟国际上呢，这个北京跟港府各这个言论呢都处于这个下风，然后在这个时候找人出来开记者会，还有呢是现场英语翻译的，这个一般是比较少的，他面向呢是外国的这个记者，等于呢是想把呢这个话语权抢回来，用一个比较善良的面孔呢去面对这个事情。
嗯哼，那作为一个传理学院的一位教授学者，您觉得北京港澳办的这次记者会能够把国际的焦点或者把这个话语权给夺回吗？现在国际间的舆论焦点是否仍然在关注着这场香港民众的这股怒火呢？
我是香港浸会大学的讲师，然后呢说这个北京这个话语权有没有能够夺回呢，我只能说他没有呢火上加油，没有将整个事情呢新闻搞得大家就要都是这个升级的非常厉害，因为这个整个问题的症结呢就是说要政治问题政治解决，香港人很多这个一般的民众这个意愿呢真的是希望这个条例是彻彻底底的撤回，而不是呢用什么语言艺术的做战云啊什么受众进展啊等等，然后第二呢就要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连这个香港建制派的民建联还有其他商界呢一些保守势力的人呢都觉得可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去调查，包括警方在内有没有这个过分使用暴力，去调查这个整个反送中的事情的背后是有民意还是呢有所谓外国势力所发动，还有这个元朗的这个白衣人这个恐怖袭击背后这种有没有黑社会跟警方这个合作，这些呢大家都觉得非常愿意去调查，就像建制派。然后如果这个政治问题能够用这些比较实际的措施去解决的话呢，那么呢我觉得香港的这个抗争呢可以大大的降温，而不是呢只是搬一个比较善良的面孔，而没有呢去为这些解决问题呢开一个绿灯。
好的，金钟先生，同样我也继续想请教您，像刚刚这个吕炳权先生所说的政治问题政治解决，那么也有很多人提到，尽管这次港澳办的记者会上并没有火上加油，但是港澳办的发言人仍然提到了 北京方面的三条底线啊，就是说中国当局对香港的三条底线包括了绝对不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不允许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区政府基本法权威，不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您认为在北京眼中，这场反送中的抗议碰触到了哪一条底线呢？那么北京方面对于如果碰触底线会怎么处理似乎又隐晦不谈，您怎么看？
这个很显然这三条底线呢，他们认为是第二条啊被香港人触犯了啊，就说不允许挑战啊这个中央的权力和特区政府啊的权威，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反送中这是香港搞出来的嘛，对不对？是吧？是关于香港这个地区啊，这个特区的啊一档子事情，是吧？所以呢，这三条所谓底线吧，我想这个你最重要的，当然从北京的角度来讲是第一条，啊，就是你不能挑战我中央的权威，啊，所以他现在就尽量的避免啊，把这个香港人把这个火烧到北京去，啊，直接来反中央，啊，反中共，啊，这个是他们最忌讳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根本的问题呢，他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问题啊变成一个特区的问题，一个地区性的问题。我中央还是高高在上啊，因此在习近平他们的心目中间啊，我相信他们没有把香港这个问题看得好大。是吧？他就是按照这样一个大的规范，是吧？希望就是局限在香港啊。他知道香港也翻不了啊，整个中国跟一党专政的这个船，是不是啊？所以他还是也一样的在这个啊，以北京啊，发号施令啊，这个独裁全国，另外搞点外啊，大国外交啊，所以这个也是这样一种心态，我分析。
好的，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探讨香港的局势会走向何方，还有刚刚金钟先生也提到的，就是香港局势到底会不会直接威胁到北京政权？我们稍后会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这一位署名叫龚婵觉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港澳办发言人强调了中央政府称临政、称警察和谴责暴力，但是却对警方滥用暴力和黑社会组织暴力袭击和平示威的民众的罪行视而不见、只字不提，这是不顾廉耻的丑恶表演和赤裸裸的威胁。警察只是治安维持部门，但警察暴力正窜升为政府管控香港的主要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这是中共想要将香港大陆化的刻意安排和引导，更是香港局势陷入恶性循环的根源所在。把大陆维稳模式照搬到香港，必将踢到铁板。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Eric Chow 的网友，他说，共匪说了半天支持香港政府、香港警察，就是不支持香港人民，这是不是意味着共匪公开和香港人民为敌呢？而这位署名叫 J. Catherine 的网友说，香港的事可以看出北京有多强硬，也能了解对内地与管控有多严格、多无情。好，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两位嘉宾，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这个有观众提到了香港警察的做法。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吕炳权先生，很多人都认为香港警察该做的就是治安的维持，保护港人的安全，但是不是为了来巩固港府或北京政权而来打击抗议者。您怎么看过去这两个月来香港警方的一些做法？您的观察？
这段时间我很多时候都在这个前线去观察这个警方的执法的情况，他们真的受到很大的那个压力，因为整个这个事情，有100万-200万人出来，然后呢，政府呢没有去解决，然后呢，只是把警方 当作这个人肉挡箭箭牌，然后就这个示威的人希望得到政府的回应，政府呢就是不回应，然后就真的双方这个冲突非常厉害。我看见警方的执法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不光是针对一些用过暴力的示威者，有一些呢温和呢没有事情的示威者呢，他们都会打，然后呢不光用这个警棍，或是用这个胡椒喷雾去近距离的喷，还有呢就是对那些人呢还可以用那个摄像头那个 headshot 的形式呢，把这个橡胶子弹呢或是那个催泪弹呢等等呢射向人家的一些部位上，我觉得呢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纵使你受到很大的压力，就算是你受到一些示威者的挑衅，但是呢你作为一个受过训练的人呢，应该呢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的，尤其是呢你是拿着枪的人，如果呢你不可以好好控制自己的话呢，那个枪可以乱来的。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问题上警方的这个执法呢有一些情况对民众还有对记者呢也是涉嫌滥用暴力的，所以这点呢最好是用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呢去还大家一个清白。还有第二点呢，就是7月21号那个元朗发生这个白衣人跟黑社会，就是差不多有一个多两个小时暴打民众的事情，然后呢这个警察呢集体失踪，这个呢在任何文明的地方就算是大陆呢都不可能发生的。然后警方所给出的这个解释呢也是非常没有道理，香港的民众也是不接受的。背后有不少人去怀疑是不是警方就是的刻意跟这个黑社会有一些默契，然后让路给他们呢出来所谓制罚。平常呢我开枪搞你不定的人呢用黑社会的藤条来给你就是教训教训，这个呢表面的证据对警方非常不利，然后香港的民众对这件事情也是感到非常生气。所以呢作为一个国际有名的警察的执法队伍，我觉得是我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呢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因为这个政治问题给林郑跟北京政府放到当一个维稳部队去解决这个问题，用大陆的模式去就是打压民众，要他们招致既来战至必信的这种心态去做事情。我觉得呢这个已经把一个有名望的一个警队专业的警队呢彻底毁掉了，也把香港人跟警队中间的这种还可以维持的警民关系呢也是给彻底去破坏了。
嗯哼，我在这里想提一下，这是香港的民主党议员毛孟静女士啊，她在这两天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了，她说她对法新社说，香港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所谓的恶性循环。她说政府对大规模的和平示威置之不理，结果呢就酿成了警方和少数的强硬抗议者之间的暴力。毛孟静说，虽然双方行动不断的升级，但是警方拥有的是致命的武器，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平衡。继续，我想请教金钟先生的看法，您对香港警方在过去两个月来的处理方式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毛孟静女士所说的这种恶性循环是不是会持续下去在香港发生呢？
刚才这个女讲师她说的很中肯啊，就是说现在他们要毁掉香港这样一个传统是比较专业的这样一个警队的名誉，是吧？因为我们看到他这刚才说的还是比较客气，就是说特区政府和北京中央他就希望把香港警方啊变成一个维稳的工具啊，讲的更直接一点，他们就希望把香港的这个警方啊当作大陆的公安武警啊这种专政工具来使用，这个所以使得香港警方啊里外不是人， 是不是啊？这个是反映的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当然是香港警方就出现一种啊尴尬的这样一个地位。至于毛孟静提到的这个恶性循环呢，我说呢，应该把它修改一下，叫做呀、啊、是一种周期性的循环。
嗯哼，
啊，就是说是香港的，你看我们现在看看回归以来，是不是啊？香港的这种抗议啊，示威游行啊，这个是不断的，是不是啊？而且是一浪比一浪高，是不是啊？那个2014年的占中啊，搞到今天的这个反送中，那已经是升级了嘛，啊，对不对啊？这说明像一方面是香港啊政府啊特区政府的无能，但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整个问题啊有更深刻的原因，是吧？这个原因呢，就是香港人要民主，对不对啊？而中共呢始终不给啊，一直在压制，对不对？甚至于把中英啊协议都说成是已经过时的历史性的什么什么文件啊，这个态度是简直是非常离谱啊。所以是香港人呢对整个来讲，这个中港关系啊，特区政府呢还是一个次要的角色，是吧？那是非常的不满意。所以恶性的循环就这样发生了。因此这是即便是到哪一天终止了之后，以后到一定的时间又会爆发啊。所以说我就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危机的局面这样一个中港关系。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下面这位署名叫 Don Free 的网友，他说：“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算不算底线？如果不算，中共有何脸说香港公民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底线？”而这位署名叫蓝花花的这位网友说：“按照港警使用的催泪瓦斯的使用说明上明显标明，绝对不可以将催泪瓦斯对准人体，可是在7月8号港警可是将催泪瓦斯直接的对准人体，而且催泪瓦斯的药液浓度是调整到最大，想必在香港市民的感受是如何了。”而这位署名叫鱼次郎的网友，他的看法是根本就不必寄望于中共有自己改过的一天，他们只会越来越残酷，在恐惧自己失去政权遭来的报复下，他们会更血腥，然后树立更多敌人，这已经是不可逆了。而这位署名叫魏思芳的网友，他说：“中国的底线是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北京政府不容许任何人任何国家干涉中国的内政，现在越演越烈的香港反送中已经证明一国两制破产，也给尚未回归的台湾人民上了一课。现在香港问题成了烫手山芋，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北京当局不顾香港人民的诉求，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那么继续我们再看到也有几位网友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网友，署名叫 Tony 胡，他说：“香港自残的结果就是经济越来越差，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国就无所谓了。第一，小打小闹不理；第二，大打大闹就一国两制。”那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先请教吕秉权先生，刚刚您也听到了几位网友的看法和评论呢。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从香港的这次6月9号开始反送中的第一场百万人大游行到今天52天的时间了，那么几乎可以说平均每一个星期都有一次大型的集会游行，平均，那么这已经将成为香港的一个新的常态。而他们主要关注的议题也从原来的反送中现在慢慢扩大到民主的改革，包括了要求关注警察的暴力，要求关注这个官员的问责，要求关注香港的选举机制种种的问题。您怎么看这场反送中运动的逐渐扩散？它是否有可能超越了占中运动，成为一个持续而长期的一个运动？香港将要如何的来收场这场反送中运动呢？
我觉得现在比较是要观望北京方面的态度。方才我一开始所讲，等北京开这个北戴河会议，然后呢之后有几个日子也是很关键，就是10月1号这个新中国国庆，然后12月20号澳门回归20周年。一般来讲，习近平主席呢应该要到澳门去的，一个政级的人，就算是不是习主席呢，李克强总理呢也要到那个澳门去，因为要替新一届的那个政府去监视。还有呢就是明年1月这个台湾大选，这几个这点呢可以来讲，如果香港的事情没有好好的处理，或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抗争的话呢，对这个可能有关方面也是不好，比方说对台湾这个选情也是不好。对11来讲，如果全世界在中国庆祝70周年国庆，还有呢那个阅兵的时候，反而不是呢去报道这个事情，反而是一个铺天盖地的一种示威，或是甚至警民冲突流血的事情的话呢，北京是非常不愿意看见的。所以呢我留意到这个港澳办的发言人被问到呢这个会不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件事情上来讲呢，他们的回答呢是说，当前呢要做是恢复秩序，然后呢是维稳的这种。对于呢维稳之后会不会成立了，他没有讲。所以呢这一点呢我觉得听得到可能有一点点这个尾巴在这里。然后呢要真正那个解决问题呢，无非都是那几点。最好就是有官员问责下台，因为这个事情是可以说中共啊一开始年头开了这个防范风险那个部级的会议，就防什么黑天鹅会犀牛，然后呢又怎么几个防，非常提防的所有东西，因为中共自己都知道自己还是逢久必乱的。从1949年那个国共更替，1959年大饥荒，1969年那个中苏珍珀岛建议，然后呢1979年中越那个边境那个建章，1989年6.4，1999年法轮功围中南海，1909年这个新疆7.5冲突，到今年呢是中共日防夜防，没有想到呢香港出这么大的事情。还有呢我为什么觉得中共有点介意这个事情呢，因为呢香港问题其实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他一开始从这个地方走到政治局常委里面呢所主管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主管港澳事务，当这个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接替这个张庆孔。然后呢他接任以来呢这个事情呢可以说一年比一年差，然后呢出的事情呢也一次比一次大。在国内跟国际呢不少人拿香港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拿来呢有点就是对他叫板也好，然后国际呢也拿香港这个这个地方呢来变成可能呢去影响中国大陆的一个窗口吧。所以呢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解决这个示威的问题，不要升温的话，真的北京应该就是确实头痛就不要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反而呢是对症下药，你里面的最底下呢是什么问题都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最底下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官员的问责条例的彻底撤回，还有独立调查。
嗯哼，好的。那么金钟先生，您刚刚听到吕炳权先生的一些评论呢、啊、您怎么看？同时我们也知道香港人民所关注的官员问责 包括了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些问题呢，我们知道在昨天港澳办的记者会上结束之后，还有不少的记者追问这个中共方面的两位发言人说，那么林郑月娥该不该下台？那么这个元朗事件的这些袭击者该不该受到这个相关的指控？那么相关的中共官员都没有来做出表态啊。所以您认为中国政府到底对于港民的要求了不了解？他们是否从一开始就误判了，错误地理解了香港民众的要求？港人与北京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对立能够调和吗？
这个对立情绪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调和的，是不是啊？但是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一些专门调查委员会呀等等，我想他们做一些技术性的回应，这是有可能的啊，调整一下啊，但是根本上面来讲是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就是必须回到一国两制这个根本的背景上面，这个决策上面的问题，是吧？我一直就认为强调一国两制这个决策完全是个人的人治的结果啊，就是邓小平那个时候，一国两制刚刚推出来的时候，我在香港嘛，八几年嘛，很清楚嘛，他讲过很多话，最初是15年不变啊，最后才定成50年不变等等，那个完全没有一个法治的决策性质啊，而且它根本上是违宪的啊，中国宪法第一条就规定了社会主义是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吧？禁止任何人啊，这个或者是组织啊，去破坏这个制度。但是你公然，你中共中央你就来一个一国两制啊，你又强调一个国家一个宪法，一个宪法里面的公然是搞两个制度，是不是？你这个制度这个两制就是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嘛，那不是跟着对抗社会主义了？所以是不是违宪啊？当然是违宪嘛。所以这个决策本身就是这个完全是非理性啊，非法的，可以说。所以这里就埋藏了这个从80年代就开始中英的对抗，是中港的对抗，以及香港人的不断的反抗，是吧？他们对民主的压制，你看现在一个最大的特点，全世界都看到，现在起来反抗中国中共对香港的这样一个绝对控制的，现在是年轻的一代呀，有些当然那个
是从来没有经历过港英时期的这些年轻的一代，
他们在最初80年代还没出生啊，有很多人，对不对？所以说这些指责现在香港的这些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啊，是什么外国干涉，简直是一派胡说。是不是啊？完全是出自香港人本身啊的一种醒悟啊，一种要求。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啊是根本没办法解决的。至于现在这刚才吕炳权讲得很清楚，这一点是不错的，因为今天很多大事啊，中国共产党他要面子。是不是啊？你这个建国70年啊，等等这些东西，你香港人在这里这个闹翻天了，对他国际上他没面子嘛，所以他现在也有一种想办法把这个运动啊把它压下去，所以呢，我想在这几个月，就10月1号之前啊，尤其是他恐怕是很想在这个时间点之前把香港的这个问题解决啊，压下去，平息下去。
好，稍后回来我还要请两位嘉宾继续来深入探讨，如果要在10月1号这样的重大日子前，中国共产党想要把香港问题解决了或把局势压下去， 他们有什么样的选项，能如何压下去，压得下去吗？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提问啊。下面这位署名叫鱼次郎的网友，他说，北京的底线每天都不同，欺善怕恶的中共是依对象的不同底线就不同。而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说，如果政治问题政治解决，那还提什么基本法，中共国内维稳模式在香港这种新闻自由的地方原形毕露。而下面这位署名叫陈刚的网友，他说，非常担心香港局势，如果港府一直不回应五大诉求，香港人今后触犯中共说的三条底线和港警冲突升级，中共会不会动用军队实行戒严？还有这位署名叫 Eric Chow 的网友说，香港本世纪最大的讽刺就是中共搞了一个犯罪分子送中条例，结果元朗一群黑社会出来支持中共的送中条例，香港的送中条例不是为了反黑反恶吗？怎么会得到了黑社会的支持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前锋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其实香港警察就是牺牲品，许多媒体、许多机构，还有许多无良明星搞什么挺港警行动，就是为了制造港警和港民的对立情绪，其心毒也，他们为什么不挺港府呢？香港警察下班了也是普通香港市民，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也是普通香港市民。另外这位署名叫邓新华的网友，他说，香港游行的源头反送中就是对大陆法治现状的恐惧，十八大以来中共对维权律师、异议人士言论空间的空前高压，能说在依法治国吗？能相信你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吗？香港人不是恐惧香港警察，而是恐惧暴政偷渡入港，这样的中央不可挑战吗？好，那么接下来回来我们就来继续谈到刚刚我们在这个听观众网友的评论前我们所谈到的，金钟先生您特别谈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共要面子，现在香港闹翻了天，那么有可能希望在十月一号前把这样的局势暂时的压了下去。那么我们来看到，实际上在昨天港澳办的记者会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记者也大声的询问了港澳办的发言人，就是说解放军是不是会介入香港问题，但是港澳办发言人只是简单的说，一切依据驻军法的规定。金钟先生，您觉得解放军是否有可能进入香港进行强力的镇压呢？为什么？
这个大概是不可能，是不是啊？在香港如果说要重演北京1964那种场面啊，那中国的面子啊，中共的面子啊，恐怕是最后一点都不会剩下了，是不是啊？因为香港，他这个你不说中英协定、基本法这个里面都规定了这个驻军啊是不能够中英协定的时候当然没有谈到驻军问题，但基本法中间是写明了这个是军队不能够干预特区的地方事务的，所以他现在那么当然要把这个香港人的最近的这种高度的抗争活动定性为一个地区性的事情，是不是所以这个你就动用军队啊，就完全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法律根据，是不是所以我想那在香港你能够设想吗？中环金钟血流成河，是不是坦克车开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想这是一个不必要的一个恐惧。
吕秉权先生，我们知道外交政策期刊他们在昨天也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标题说到了中共北京要解决香港问题只剩两个选项，要不就是妥协，要不就是镇压。但是他也说，就像金钟先生刚刚所说的，强力镇压对于北京的国际地位和香港金融中心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也可能会激发全港民众的全面反抗。但是北京也不可能给予港人所要求的民主和自治。所以李秉权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北京他现在到底能如何来解决香港问题？一分半左右时间，请您谈一谈。
我觉得北京也不会去镇压，因为呢，他如果镇压的话呢，等于是宣布一国两制呢，就是近期呢结束变成一国一制，然后呢，习近平呢就会成为这个历史罪人。 然后全世界呢也是会非常担心香港的经济，这个楼市、股市还有汇市呢会全面下跌，所以呢中共在香港有大量的利益，我估计呢他不会这样做，唯一呢他们能做呢就是用这个警方去强力镇压，但是这个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建议呢他们应该呢还是要实事求是呢听香港民意去妥协。
嗯哼，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李仲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中国内地没有政改的前提下，香港的制度被侵蚀只是时间问题，而暴力事件的意义在于打醒而且分化了更多人，使得内地的温和派和武力派各自强化各自的原有观点。还有这位署名叫沉默的网友，他说共匪的压力其实特别巨大，香港市民已经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议不要停，不达目的不放手，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不一定有这么好的国际环境了。我想节目最后给两位嘉宾各自一分钟左右时间为我们做一番总结。就如刚刚这位署名沉默的网友所说，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北京方面如果不镇压也不想妥协，唯一的办法可能也就是拖下去，让香港的这些抗议群众呢感觉到疲乏而先放弃。那么两位嘉宾的看法是如何？香港的这个最终局势可能是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金钟先生，先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拖当然是北京那当局是在没有办法之下的一种举措，是不是啊？他没办法，他只有拖，是不是啊？他当然任何这个反抗运动都有它的规则，是不是啊？那也不可能漫无终止的这个进行下去。那么最后呢，我想这个事情啊，可能啊，他们北京的这个梦想啊，是实现今年那个最后这些大日子能够顺顺利利的度过了，这一点他们是做不到的啊。香港人不会放过那些机会，所以这场运动我想今年还会延续到十月份之后。
嗯哼，刘秉权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看就是因为香港的这批年轻人呢，他们都很多已经是做了牺牲的准备，在书包里面呢写了遗书，也呢不怕就是自己牺牲，不管是生命或是前途来讲呢，他们就是前赴后继去就是做这个抗争，然后呢他们也不像2014年那个占中那样，因为当时呢他们那个疲弊呢是因为每一天不停在那里，但是他们现在用这个 be water 这样的策略，就是可以来续自娱，然后呢也有那个弹性，但是 water 如果来得很凶猛的时候呢你也挡不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面对这个这么新时代的这种强硬还有就是非常有决心那个抗争，他们出于爱香港，不想香港给大陆搞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要看表面那个示威，而是呢看这批人真的想香港跑，所以我觉得北京的领导人要像上次100万人游行的之后的那种，又有一定智慧来妥协。
嗯哼，所以您觉得在香港的这些抗争，特别是何礼飞的抗争，会继续的持续下去吗，吕先生？
何礼飞的会有，但是更多呢，这个激烈抗争呢是两姐配合的，因为香港的那个民意调查，有大部分人都赞同这种合理非跟暴力抗争呢一起的这个方案。
嗯哼，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就像我们刚刚新闻的媒体报道当中，我们也知道在8月5号全港还要举行这个大罢工的运动，那么未来在香港的局势也会持续是我们的关注焦点。今晚呢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结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金钟先生 还有吕秉权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中，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在网上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要和您探讨的是一个不同话题，那就是美中贸易谈判各方都不看好，主要到底卡在哪里呢？也欢迎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